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谈论神是谁这个题目。
神对摩西说，其实呢，摩西正在怒发冲冠，还很生气呢。神说，等等，我是耶和华。许多时候我们都心烦气躁，我们都怒发冲冠的时候呢，神说，等等，我是耶和华，我在掌管一切，我有办法。你知道吗？这一点我们得要记得。当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掌管一切的时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
弟兄姐妹，您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在您回应神的呼召而遇到极大的困难的时候，好像神不在您身边呢？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提醒我们，神就是神，即使在一切都绝望时，他仍然是我们生命的主。好，请查克老师讲解出埃及记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第六章。摩西起初并不想去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他想要别人去。神开始对摩西生气。当我们投身在神的任何一项侍奉的时候，撒旦就会挑战我们在信仰上的委身。撒旦要尽他所能，使我们在开始任何事工的时候就觉得气馁。他使你怀疑神在你生命中的呼召，他也要挑战你在生命中为神所做的工。现在的摩西也面对挑战，以色列民挑战他，挑战他的事工，然后呢，他就去挑战神。嘿，你为什么要派我去呢？事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糟糕。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的一开始，神就回答了他这位极度烦恼的先知。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摩西啊，你还没有看见事情的进展呢，你将会看到我怎样对待法老。他会因我大能的手，不仅要让他们走，而且还要赶他们离开。在他们离开的时候，法老还要高高兴兴地看着他们走。第二节说，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会这样看待所做的事工，说啊，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了，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操纵着这个方向盘呢。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应该能够控制一切的状况。我相信有些人就是在命令神，他们对神指指点点，以为啊，神像个小木偶或者是个机械人。然而呢，神对他们说，嘿，等等，我是耶和华。是谁在掌管大局呢？是谁在引导这事工呢？是谁在统管这些事呢？摩西，我是耶和华。许多时候我们设法从神的手里要夺过这个位子，但是神要提醒我们他是谁。 我们需要被神提醒，告诉我们他是谁，因为我们经常会忘了他是谁，因为我们总是过于高抬自己，或者是高抬了人，却忘了他是耶和华。当我们忘了他就是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落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那类人当中了。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开始按自己的方法办事，他们开始把神当作他们的仆人，而忘了自己才是神的仆人。我们要被神提醒，知道他是耶和华，不但知道他是耶和华，更认识到他的大能、他的智慧和荣耀。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的问题啊，觉得问题是又大又难。我看着前面的那一座大山，心里想，哎呀，没有人能够移动它。于是我就气馁了，因为这座大山看起来好大。于是呢，我就有点胆怯地来到神的面前。你甚至不敢求他，因为你知道这座山那么高那么大，你知道凭着你自己呢是移动不了它的，所以你就怀疑神是否真的能移动它。耶稣的门徒来到主的面前，他们呢就有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祷告之前呢，能这样提醒自己是很有帮助的。神用他的指头创造了天地，他创造了万物。所以在你眼前的这座大山，虽然在你眼中看来就像是埃弗勒斯峰，但是在神的眼里，他是算得了什么呀？耶和华呀，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下次如果你认为在你眼前的那座山呢太大了，大得连神都不能移动的话，那么你可以在晚上观看天空西边的猎户星座。你仔细的观察，在猎户星座的左肩是主星参宿四，这颗猎户星座中的一等星，它的直径呢达到6,785,9500公里。如果你把猎户星座挖空，边上留着1,600,000多公里的外层，你把太阳放在猎户星座的中间，又让地球绕着太阳转，这个星座呢还剩下1,600,000多公里的空间。哇，这颗猎户星座中的一等星四参宿仿佛是一座大山，它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运行。那么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力量或者是什么动力使它能够进入轨道的呢？它是那么巨大的东西，竟然运行的那么快。我可以告诉你，大卫说，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哎，现在我所有的问题看来还真是渺小的很呐，连那座大山也变得不那么大了。神对摩西说，其实摩西正在怒发冲冠，还很生气。神说，嘿，等等，我是耶和华。许多时候我们都心烦意躁，我们都怒发冲冠的时候，神说，嘿，等等，我是耶和华，我在掌管一切，我有办法。你知道吗？这一点我们得要记得。当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掌管一切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出埃及记第六章的第三节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 El Shaddai， 至于我名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耶和华的意思是成就万事的神。事实上，亚伯拉罕在他的儿子问他祭物在哪里的时候，就用了这个字，耶和华以勒这个词。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耶和华会预备，但是神在这里说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像摩西那样亲近神而认识他，他们只知道他是大能的神，是天地的创造主。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到神是何等的丰满，他要为他们成就万事。在他们心目中，神就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那么一位伟大有大能大力的创造主。其实我们可以个别的与他亲近，然而呢，好像他与我们总有那么一道鸿沟，存在于无限和有限之间。现在神来与人亲近，他说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是耶和华，你们要跟我更亲近，更亲近的来认识我。神乐意要为你建立更亲近更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就差派自己的独生爱子到世界上来。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让你能跟神有父子一般的至亲密的关系，能让你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跟前，能让你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得到他的连续。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觉得有点奇怪。有时候有些人到他的办公室见他的时候，紧张的连想要说的话都忘了。史密斯牧师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知道自己呢不过是个普通人而已，但是却因为神借着他所做的工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其实他觉得自己做神的工作呢，也不会改变他作为一个平凡人的身份，只是他觉得神使用像他这样的人来为神做工，也因着神的恩典和大爱，通过他来为神做工，当然是一件荣耀神的事。这确实显明了神是何等的伟大。史密斯牧师说，他的孙子们却不像那些来见他的人那样怕他，他的孙子们会像打雷刮风那样的冲进他的办公室，不理会他正在开辅导会议也好，做什么别的事也罢，他们一进去就会打断当时的工作，他们就会对史密斯牧师说，爷爷爷爷，我想吃冰淇淋。史密斯牧师说，因为他们呢是他的孙子，跟他的关系最亲密，所以呢总是优先。神呢要你跟他也建立这种亲密的美好的关系，最算是微不足道的是啊，他都愿意你随时随地完全自由的到他的跟前来求告他。神也希望跟你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所以神说，我向他们启示我自己是全能的神，但他们只知道我是全能的神，却不真正知道我要跟他们也跟你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我要跟你跟他们都知道，我要眷顾你们，我要顾念你们，要赐给你们日用的饮食。出埃及记第六章的第四和第五节，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就是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首先，神给摩西证实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我知道，我也听见，也纪念我的约。有时候因为时间延迟了，所以我们以为神是忘记了他的应许。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论到末世是这样说的，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时间的单延，所以有些人会讥诮，但是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呢不是单言，主乃是 禁食的。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节，神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救赎你们。首先神说我是，然后他说我要救赎你们。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耶和华。起先神说我是，然后他用了一连串我要我要，最后呢他以我是做结束。讲到应许，一个人做出了应许呢，通常要能兑现才有意义。有些人应许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不会太在意他们的。但是让我告诉你，假如神做出了应许，他一开始说，嘿，我是耶和华，我要，我要，神一连说了七次我要。说到神将要为他子民所做的事情，这我非留意不可了。因为以色列子民的历史是一个典型的历史，它象征神的儿女脱离埃及地的捆绑，经过红海，红海呢就预表了洗礼，然后凭着信心进入旷野，与神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且经历旧生命和老我的死亡，进入了应许地，就是进入丰盛的丰满的生命。我们也能把神对以色列人说的我要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作神给我们的应许，我救赎你脱离重担，我要救你脱离肉体和旧生命的捆绑，我要救赎你，以你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的神，我要领你进入我所应许你的丰富里。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九节，摩西将这话，就是耶和华说的那番话，告诉以色列人，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不肯听他的话。由于埃及人加在他们身上的苦工实在是繁重，所以这时候他们非常灰心。即使摩西向他们传达了这些荣美的应许以及神的宣告，他们就是不肯相信。第十到十二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进去对埃及法老王说，要容以色列人出他的地。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摩西说，哎呀，神啊，你看呢、啊，你要我告诉以色列人呢，我跟他们说了，但是他们不肯听我的。现在呢，你又要我去跟法老说，哎呀，连以色列人都不听我的，你想，法老会听我的吗？他一定不会听我的呀。所以呢，摩西还是对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对神的托付呢，仍然犹豫不决。第十三节，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里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经文在这里呢，插入了一小段雅各头三个儿子的家谱，这里的记载跟创世纪那里一样，只记下了他大儿子和二儿子流便和西敏的儿子的名字，然后呢是利未众子的名字，并且呢记载他众孙子和曾孙的名字， 这个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可以拥有这一条一直延伸到摩西和亚伦的家谱。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第六章的26和27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呢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这一小段家谱呢，插在第六章这里，是为了让你知道摩西亚伦的家世背景。第28到30节，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在这里呢，又重复了第12和13节。神告诉我们家谱，然后又重复了一下故事，再带我们呢，好进入第7章。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暂时研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能带给您帮助。
神不会试验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同样的，神也不会呼召我们去服侍而不供应我们的需要。在这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要指出，我们会像摩西一样，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去承担神的事工，但神总是会帮助我们去达成他的旨意。好，等一下呢，查克老师要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摩西坚决要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然而埃及法老却硬着是不让他们离开。下次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摩西和埃及法老之间是怎么样展开交锋，这么精彩的内容，请别错过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接下来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点评。
每当我听到有人这么祷告说，啊，您是全能的神，宇宙的创造主，我就想，他们跟神的关系实在是不怎么亲密啊。但是当我听见某人走进来说，嘿，老爸，这回呢，我可有麻烦了。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父子关系真是很亲密呀。你的儿子碰到难处了，我要找你帮忙。我们如果与神有这么亲密，这么亲近的关系，那是多么美好啊。我们要认识他的名字，他叫耶和华，他要为我们成就万事，他要为我们满足一切的需要。好了，感谢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3个W.cn 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感谢您收听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愿我们在主的爱中团契，在主里互相连结。再见。